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本期的园艺热线呢，我们要和您谈一谈如何去种番茄。番茄呢，色彩鲜艳，品种繁多，形状各异，味道鲜美，深受大家喜爱。如何在家中去种出既好吃又好看的有机番茄，可能是很多听众朋友们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来自于墨尔本的张觉良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些关于番茄种植的问题。听众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现在是已经向您开通了。如果您有任何与番茄种植相关的问题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听专家在空中为您答疑解惑。那我们也是先来和张老师打一个招呼，张老师早上好。
主持人雨夜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张老师好啊！为不认识张老师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个介绍啊。张觉良老师呢，是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材料科学学院，在交大学习和任教工作十年之后呢，于1988年来到澳洲，先后在墨尔本的 Swinburne 大学和 La Trobe 大学学习和任教工作有26年。退休之后呢，热衷于在后院种菜，学习钻研在澳洲气候条件下种植有机蔬菜的实践和技术。张老师种植的最好的一类的蔬菜可以说就是番茄了。今天呢，我们就很开心可以跟张老师和听众们一起来分享一些有关于番茄种植的知识。那张老师可不可以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些关于番茄的基本知识呢？
好的。
嗯，
番茄大家知道叫 tomato， 番茄呢是没有草字头的番，这是中国的学名，正式的学名也是标准名称。西红柿、柿子等都是俗称。番茄呢原产于中美洲和南美洲，大家知道现在呢作为食用蔬果已被全球广泛种植。番茄是茄科开花植物的典型植物之一。我们讲番茄以后，就大家都会种茄子啊、辣椒，都是茄科的。
嗯，
番茄呢，它是热量低，能够提供维生素 C、维生素钾等重要的营养素，富有一种叫番茄红素的抗氧化剂，营养非常丰富的。
是，营养听上去也是非常的丰富啊。华人在做菜的时候也很喜欢去使用番茄。那张老师，对于一些园艺的新手来说，为什么说种番茄可能是一个最好的入门选项呢？
因为我觉得首先番茄是非常容易种的。
嗯，
你看澳洲的后院，不管洋人还是华人都种几棵番茄，番茄的环境适应性非常强，番茄生长呢它有规律，能够见效快，种番茄就能见到成果，收获好，看到成果以后呢可以提高我们新种蔬菜番茄的朋友呢种植的信心。另外呢，番茄呢它病虫害呢相对比较少，维护打理起来也比较简单，也不用去打药什么的。
嗯，
还有呢，番茄呢它色彩鲜艳美丽，赏心悦目，能够像花一样装扮后院。它的品种呢很多，适应各种不同的需求，它的大小呢形状也各种各样，非常的可爱。另外呢，番茄它的味道很好，营养也好，番茄是厨师的最爱。我们在家里呢种的番茄呢现摘现炒现吃，非常方便。番茄呢生吃还可以替代水果，它的营养很丰富。
嗯，所以说种植番茄的好处也是多多啊，主要是可以分为三点。首先呢，种番茄非常容易，其次呢，番茄的色彩艳丽也是非常的好看，最后可能对于很多华人朋友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番茄好吃，营养也不错。那如果大家在听到这些相关的分享之后，也想尝试在自家后院去种几颗番茄，那张老师，我们知道澳洲的番茄品种也有很多啊。那我们作为新手种植番茄的新手来说，可以去选择一些什么样的品种开始尝试呢？
好的，因为确实是番茄品种非常非常多。
嗯，
那么我们 怎么选择番茄呢？我建议呢，首先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或者三个角度来了解番茄的品种是怎么样的。第一种呢，大家要知道番茄有原种和杂交两大品种。原种呢也可以叫常规品种，或者叫常说的传家宝品种，英文叫 Aron， 开放式授粉的品种，培育的品种也叫 Open Pollination。 无论在国内或者澳洲，我们买到种子的包装上或者秧苗的标牌上都会有这些中文或者英文的名字标注着，大家要仔细看一看。所谓传家宝种子呢，是人类种植最久的一类番茄，很久就有了，是现代化的育种技术之前就有种植的这种番茄。我们经常说，听到说我们吃到了老味道的番茄、啊、
没错，
味道很好啊、
嗯、
应该就是这种所谓传家宝的番茄，不是杂交品种的。杂交品种呢，大家在超市里吃到的 99% 都是杂交的，大家都抱怨味道没有以前好，
番茄没有番茄味儿啊。
是啊，是现在这种传家宝呢是开放授粉的，也就是说呢，它种在地里呢，有蜂啊或者昆虫啊、蜜蜂啊、蝴蝶啊，或者呢园丁进行同品种的授粉以后长出来的果子，这呢就叫传家宝番茄。还有一种大类呢是杂交品种，英文叫 hybrid， 这是当前全世界商业性种的最多的一类番茄，也就是我们超市里买的番茄，因为是经过科学院和科学家精心培育出来的优良品种，它是用不同优良品种的番茄花粉互相杂交授粉而成的新品种。所以杂交番茄的特点呢，它是产量高、品相好、抗病虫。但是呢，杂交番茄呢也有它的缺点，就是味道呢没有以前的那个纯正。另外呢，种植户呢他需要每年向种子公司购买新的杂交种子或者秧苗，以保证优良品种的延续。那么不管是我们在国内或者在澳洲购买蔬菜种子呢，我们一定要看一看包装上说明，如果有一代杂交种子或者英文 F1 F1 的字样 ABCDEFF1 字样，就不能直接留种再播种，否则种出来的番茄呢将会产生变异，良莠不齐，形状各异，甚至出现歪瓜裂枣。因为我以前也看到超市里的两个番茄又漂亮又大又匀称，我就买了，刚开始的就买了种，第二年种出来很不好的，绝对不是超市里那种样子的。
看来不可以在超市去买这个番茄，然后去自己来家种啊。
超市里去拿来种子种啊，不行的，一定要到种子公司或者巴黎去买这个种子。如果你要想收集自己的喜欢的品种的种子呢，一定要注意是买传家宝种子 Aron 种子，或者呢开放，它上面写的开放授粉 Open Pollination 这种种子呢，它不是杂交种子，你就可以留种的。中文里面的包装上面写的不能留种，人家以为它是不让你留种继续去买，实际上是不可以。它是一代杂交种子或者 F1 种子。
就是之后再去培育的话，可能性状有一个改变了，也是不适合。
像比如说金鱼啊，你买两条金鱼在那里撒了籽以后，养出来的鱼五颜六色，各种各样都有的，单尾巴、双尾巴都有的，这是杂交以后的变异。
不仅是这个动物啊，植物也是有这个相同的这样一个性状。
是的。还有就按照番茄处境生长的方式特征，我们可以分类两大品种。一种呢是无限生长型，或者叫攀援型、慢生型，英文叫 indeterminate 或者叫 climbing， 就是爬藤的。无限生长型呢长势旺盛，枝株很高大，相对比较晚熟，每个主茎呢可以生6到8个或者更多的花序，接6到8层穗果甚至更多。无限生长型呢，以后我们要说的需要打顶。还有一种有限生长型呢，或者叫重生型，或者叫自封顶，它 determinate， 那确定性的。有限生长型呢， 它的植株比较矮小，通常在1米2以下，在短期内呢开花结果，开花呢也比较集中，一般呢只结4到5岁果实。第三个大类呢，我们是按照番茄果子的大小形状来分类。第一种呢是小型番茄，小型番茄的典型品种叫 Tomato。
Tomato， 嗯
，Tomato 就是 Tommy 的脚趾。那么它的那个形状很漂亮的，它是一种无限生长类型的传家宝品种。果子呢直径可以达到4厘米左右，它的大樱桃番茄。它味道非常甜美，抗病性也很好。Tomato 呢是传统品种和澳大利亚人最受欢迎的品种之一。这个品种非常适合鲜食，就是生吃当水果吃，孩子们呢非常喜欢。
嗯。
那么中型番茄呢，我们介绍典型品种呢是叫 Groseillis。Groseillis 呢是也是无限生长攀援性植物的传家宝品种，可以留种的。Groseillis 是老澳大利亚人的传统最爱，它是中等到大型的地球型的扁圆型的红色果子，是澳洲最好和最受欢迎的家庭花园品种之一，排在 Tomato 之后名列第二。它是很快速生长和高产，味道也很好。
嗯，
那么大型番茄呢，我们介绍一种典型品种叫 Beefsteak 牛排番茄。牛排番茄呢实际上也是一种大类的番茄，它扁平的都叫像牛排一样，它也是无限生长攀援性的传家宝品种，果子非常大，有一类扁平的那个红色果子可以达到500克以上，美味的粉红色红色的果肉呢人家都一般呢多切片做三明治啊那个汉堡啊等。那么下面就谈谈我对初种朋友选择番茄的建议呢，就选一种小型番茄一种中型番茄开始种。首先呢你一定要选择无限生长型的传家宝品种，就自己可以留种。那么小型番茄呢可建议选呢就上面讲的 Tomato， 中型番茄呢建议呢就选那个 Groseillis。 这两种番茄呢它的遗传性能呢非常稳定，植株均匀，果子形状颜色漂亮，产量高，味道好，容易学习整枝，这个很重要，整枝打叶培育成像花一样的观赏植物。两种品种呢都是传家宝种子，可以留种，来年呢继续栽种，不会变异。还有呢这两个品种的种子和秧苗都可以在 Bunnings 或者其他苗圃或者种子网站买到。
嗯，所以说如果想在自家尝试去种植番茄的听众朋友们啊，可以去选择刚才张老师提到的这两种番茄的品种。如果没有听清楚的听众朋友们呢也没有关系，到时候我们会把详细的品种名称发送在我们的网站上，也是方便您届时去查看。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本期的园艺热线。本期园艺热线的主题是如何在自家后院去种出既好吃又好看的有机番茄。那如果您有任何同番茄种植的相关问题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1参与节目，听专家在空中为您答疑解惑。现在呢，我们要继续为您带来园艺热线的节目。张老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
哎，张老师，我们现在线上呢有一位听众朋友们想要咨询一些有关于番茄种植的问题，我们一起来接通一下这一位 Howard 的电话。哎，您好。
你们好主持人好。张老师好。
哎，您好，有什么想咨询的呢？
我呢种了2年那个西红柿，但是每年都种不好，主要就是它结了2层果以后呢，这个整棵苗就逐渐的干枯了。小的果那种那个品种那就稍微好一点，可以时间长一点，可以结的果多一点。请问一下张老师是什么问题的？
嗯，张老师，
你说是结了2层果以后，这个花就干枯了是吧？
不，它整棵树啊，它整棵树那个叶子干枯开始，就
是不是你浇水浇的少了呢？
不少啊，浇水浇的不少啊。
因为番茄呢，它在生长开花结果的时候呢，正是在澳大利亚天热的时候，夏天，它需要大量的水，干了就不行了。你在哪里呢？
我是在悉尼。
悉尼它很热嘛，它一定要浇很多，每天都要浇水。你有没有每天浇水？
我是没有每天浇水，就是两天到三天一浇，恐怕是每次浇恐怕没有到底吧，是不是？但是我挖开那个土看还是挺湿的。
我觉得你这种情况因为一般不大会发生的，除非呢你就水浇的太少。还有一个原因，你可能浇了很多肥，有没有浇很多肥？
肥我基地肥下了很多，就挖一个洞以后呢，底下放了很多肥。
你放的肥是什么肥呢？
是那个 compost， 自己家里
买来的 compost 吗？
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有没有充分腐熟啊？
应该有了，有差不多有半年的了。
半年你让它自己腐熟的，还有没有放发酵剂什么的？
没有。
你用什么东西弄的？是菜皮什么的吗？叶子啊？
大部分是草系，就剪草，剪出来
也没有放。
还有厨余，还有
什
么东西都有
的，没有放吧？
什么东西啊？
羊粪、牛粪啊、鸡粪啊，有没有放？
那个没有。
啊，单单是草啊？
啊，对。
这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的，我估计你还是水浇的太少。
哦。
因为我一般种番茄了，到夏天我们在墨尔本夏天很热嘛，很干嘛，每天都要浇水的，而且要浇很多水。
哦。
它的根系很厉害的，它要很多水。
哦。
这个我们下一期讲怎么种植的时候会讲到，一定要浇水的。我估计枯死肯定是大多数80%以上是水浇的太少，一般不会昏的枯的。
哦。
你浇透水的话，你哪怕上面的太阳再大，它任何菜植物都不会死的，只要浇透水就可以了。
有些朋友告诉我，是不是那些土壤里头有细菌呢？有那个菌给它的，
这个就不清楚了，这个你要自己要查了，这个也有可能的。
哦，
这个你要自己要检测一下土壤怎么样的。哦，一般情况如果我们认为土壤是一般的情况的，你如果单单放点草也不是肥害，单单放点草也不会很肥害的，主要还是浇水。我觉得你今年试试看，要浇很透的
肥。sorry， 我的肥呢是草、厨余还有很多咖啡渣。
嗯，
你如果以后放这个东西呢，特别是咖啡渣的，一定要经过腐熟的，就是你要把它发酵，要发酵，
都有半年的腐熟了。
半年你
还有呢，就是那些小型果子比
较
好一点的。
嗯，张老师，小的果子还行，就是稍大一些
的
果子不太可以。嗯，
较大的果子就枯萎掉啊。
对对对，较大的只有两层就枯掉，小型果了还可以，时间长一点，就是结的果也比较多，时间也长一点。
这个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了，应该我想是肥害的话，前面就应该有，嫩苗的时候就应该肥害了。
哦，
我估计是后边，因为你两层果以后天气很热的，就比较干。
哦，
你今年再试一下看。
嗯，可以试一试，多浇一些水哈。
以后你通过电台跟我们联系一下，或者弄两张照片，我们再个别交流一下吧。
好的，好的，
好的，哎，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今天节目，
好，
我
谢谢，
再见，拜拜，
谢谢，
拜拜，
那张老师啊，我们刚才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有关于番茄种植的一些基础的知识，那听众朋友们相信也是对番茄种植有了一个相对于比较基础的了解，比如说一些番茄的品种，为什么选择种番茄，以及张老师推荐大家可能是种植新手的一些朋友可以去选育的一些品种。那现在呢，我们也是来稍事的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请张老师继续给我们分享一些稍微比较细节一些的有关于番茄种植的问题。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呢，为您直播的是园艺热线的节目。本期园艺热线嘉宾张觉良老师要和您说一说如何去在自家后院种出既好吃又好看的有机番茄。张老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
张老师，刚才我们和听众分享了一些有关于番茄的基础知识啊，比如说番茄的品种。那现在听众朋友们肯定也是对番茄品种有了一定的了解了。那现在选好品种之后，要怎样才能实践种出理想的番茄来呢？
那么在种植番茄以前呢，我建议大家呢，先要做一些准备，思想上的准备和物质上的准备。首先呢，我觉得每个人都要了解自己在澳大利亚所处位置的气候条件，因为在澳大利亚种蔬菜呢，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尤其考虑到本地的气候，所以呢，你必须了解自己所在地的气候。
嗯，
我是在墨尔本，以墨尔本为例，墨尔本的春天还是比较冷，春季的第一个月九月份呢，月平均气温才12到13度。而大多数的蔬菜秧苗，包括番茄，它适合生长的温度呢是15度以上，也就是说呢，蔬菜苗番茄苗，你要到10月份才能种到室外去，因为10月份以后才会稍微超过15度平均温度。
嗯，
这就需要我们有一定的技术和合理的季节安排，才能够做到所谓农村里农民经常讲的不务农事，宜栽秧苗。
农时很重要啊，在种植番茄的时候。所以说了解气候可能是听众朋友们想要种植番茄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你讲的很对的，我们是做新农民，你就要靠天吃饭的，一定要
靠天吃饭。是
是的。那么最好呢，我们每个人呢，因为大家在这里都是有些文化的人，你要注意观测本地四季的温度变化，以便呢你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育苗，什么时候让植株进入开花结果的期，旺盛的结果期。这样呢，大家可以呢用自己的方式来了解自己地区的温度变化规律，才能真正的种好蔬菜。所以呢，第一步要做好一点功课。那么番茄的温度要求呢是这样的，番茄呢它是一个喜温的植物，它的生长室温呢是15到28度，就是15到28度上它长得最好。那么番茄种子发芽的时候呢，它要温度呢要25到30度。
嗯，
它有这个温度它才能发芽。那么番茄的幼苗生长呢，刚才讲的它最低温度15度，太低呢它长不好，有的甚至冻死。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要准备好自己的土地。土地呢最重要的是要向阳，向着太阳。选择种番茄的地方呢，种其他植物也是这样，蔬菜和花都是这样，你要确保全天都有充足的阳光。这意味着呢，你要寻找院子里相对开放也并没有树木或者建筑物遮挡的地方，有阳光的地方，不要阳光不要遮住，朝北，最好是朝北、朝东、
朝北
或者朝西。哎，这个三个地方呢都还好，但朝北是最好，朝西也可以，就是下午有太阳，但是朝南不行的。如果朝南就是中国的朝北，它没有阳光的。
背阴啊，就是。
是的，背阴了，背阴的种不好的。
嗯。
蔬菜大多数是要阳光的。那么用土呢，土壤呢，它也不在乎什么土质，就是沙土啊、粘土都可以的，黄土。那要无杂质，那么最好呢，它的深度呢，松土的深度有25厘米以上，也就是我们方板锹了，你的那个铁锹啊，一锹这样厚，弄下去把它弄松就可以。如果呢，有的朋友家里住这个公寓房或者 unit 那个院子不大呢，你也可以在阳台上或者花盆里种植。在容器和花盆里种植蔬菜呢，也是一种艺术形式，只要你仔细规划好，一定也能够获得预期的结果。在容器花盆里面呢，也可以带来丰收的，它可以高效地利用肥料，同时呢保持花园整洁。一般呢 建议呢，可以选择高度和直径都在25厘米以上的泡沫盒或者花盆里种。我本人呢，就是用大花盆种植番茄和其他蔬菜，甚至呢，我在盆里面可以种出10几公斤的大的冬瓜来。
嗯，
所以呢，种在盆里种，我们以后可以讲讲怎么样在盆里面种出很好的蔬果来。
嗯，盆栽也是种番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不仅是地栽。特别是对家里可能没有适合土地的一些听众朋友们来说，也可以选择这种方式来拥有一颗可以说是又好看又好吃的这样一个番茄秧、番茄苗。嗯，
完全对，因为你在阳台上，你如果你的阳台是朝北或者朝西的，早上下午有太阳的，也可以种番茄的，可以的。
嗯，那现在呢，我们也是为听众朋友们做好了一个栽种番茄的准备啊，但是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可能下一阶段呢就是育苗阶段，这一部分可能不可以跟大家去非常细致的做一个分享，但是张老师在之后的节目中也是会为大家来做一个详细的解读。但张老师可不可以在这里为我们来去预告一下，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可以听到一些大概什么样的内容呢？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想呢，应主持人的邀请呢，我要讲最好是讲种番茄的全过程了。
嗯，
那个大家新种番茄的可以提高兴趣。那么土地准备好以后呢，我们要育苗，叫催芽育苗。就你看到一颗种子以后，你不是把它撒到地里就行了。有的朋友就是我就种在地里了。那么如果你在昆士兰州或者新南威尔士北面呢，你就直接种，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因为大家都看到地里怎么冒出来什么很多番茄苗啊，因为它种子到一定温度以后呢，它就会自己出芽，
嗯，
然后呢就长成了，野的都有的，或者呢以前你留下来的种子它自己发芽了。但是呢，我们如果要说科学种地呢，你要把好的种子也很珍贵的种子呢，要把它先催芽，然后呢很好的环境里面把它育成小苗，
嗯，
然后再种出去。这就是我们种自己种蔬菜、种番茄的一种很有意思的活儿，就是一个过程。所以呢，下期呢，我来仔细讲讲怎么样把一颗种子，番茄也好，其他种子，把它芽催出来，然后呢，种在小苗盆里面长成一颗芽，一颗那个小苗，然后呢，再种到那个地里面去。我们在苗圃里，大家看到八年里经常有很多苗嘛。它的麦苗的蔬菜苗、番茄苗，很多品种，它就是这样育出来的。我们自己也可以有这个技术，完全有能力，把它小苗自己从种子种出来。这个呢，下次呢，我们详细讲一讲。
嗯，张老师，非常感谢您给大家提供的预告啊。那我们也是非常期待在下周五能够听到张老师给大家带来有关于番茄种植的进一步的分享。那听众朋友们呢， SBS 普通话电台每天2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于园艺种植的信息呢，您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 中文，或者是下载我们的收音机应用程序 SBS Audio。 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